灵群的目的不仅仅是自己生命的装备和成长，而是要把所学的带进教会的侍奉中，能给更多人带去祝福和生命的共鸣。
学习过程中最大的收获是和老师们的互动。
敬畏上帝，回应天上呼召，虔诚。
请收听良友圣经学院开学周特辑。
大家好，今天呢是我们良友圣经学院开学周特辑的最后一天了。我是罗万辉。
我是阮一新。
你好啊，一新，今天我们又请来了良友圣经学院的一位老师，他是谁呀？
我来介绍，他是不爱出声特别是不爱讲普通话的我们的学生事务主任，他是主要负责教牧之道的马贵老师。
大家好，我是马贵。
马老师你好。
你好。
你不想出声也不行啊，一定要讲话今天。
你们要请我来我要讲了。
对，我们呢在我们的开学周特辑里面呢已经介绍了不同的课程的新的动态。我们有启航课程，有本科晋升都有介绍了。所以呢我们还有第三位学生事务主任，就是教牧之道。教牧之道呢不是一个广播课程，是一个培训的课程。到底有什么重点的呢？
我们主要在四个方面跟学生们有一个交流啦，在讲道、教导、辅导跟领导四个方面跟学生有互动的关系。
讲道、教导、辅导还有领导。
对，
我们呢其实背后呢虽然是马老师做统筹，但是呢四个方面呢都有四个老师专职来负责的。马老师呢就是特别负责负责领导这一块的。当我们说领导的时候，不是当官呢，是怎么样做领导呢？
这个是很关键了，因为我们跟同学们的学习就是希望从圣经里面学习主耶稣的榜样，怎么去做一个仆人式的领导。
能不能再详细的说说到底你教导这些学生的时候有什么程序啊？因为我觉得那个题目还是非常大的，你怎么教的呢？
对，因为讲的领导的这个内容很多，我们集中在其中一个老师跟同学们之间的关系，所以我们会放那个主题就是放在那个团队领导领导啦，牧者的成长啦，以及呢人人之间的矛盾的冲突怎么去解决它啦。最后我们还要跟同学们分享，就是怎么去做领导，就是从意向从计划方面去帮助他们具体去操作。
马老师，那我想问问，因为你刚才说到这个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那如果单单在广播里面讲啊去教的话，其实还是很抽象的，是不是有机会跟同学们见面呢？
对，这个课程呢不是在广播里面去做的，主要是我们跟老师跟学生面对面去面授，所以在互动当中可以大家可以讨论的。
其实呢我可以分享一下我们的设计是这样的。我们呢会从良院的本科或者是晋升文凭的毕业生当中邀请部分就是全职的牧者或者是代职的义工来参加我们这个教牧之道的培训。这个培训呢是面授的要来四次的培训每次是八天的所以一年两次两年四次才算是一期。我们这个事工呢是从2015年开始的，所以呢这样算起来了我们已经有两期的毕业生了第一期跟第二期的同学了都毕业了。现在
第一期是去年已经毕业了。
对，第二期是刚刚毕业的，然后呢现在在学的是第三期，然后我们马上呢就要是邀请第四期的学生。
对，我们招收第四期的学生了。
但是呢我们也不是好像本科晋升一样你自己报名就可以的。
对呀，怎么去参加呢？有什么资格呢？
主要是良院的老师去邀请良院的毕业生去报名了。
对。所以呢如果大家真的有兴趣有感动的，你先来信跟我 或者是马老师分享一下你的负担啊，然后我们要更多的了解一下你是不是适合来这里学习，因为我们也希望得到教会的推荐。
对，
哈，因为呢，有时候我们在这里的学习的最重要就是希望可以用在教会的服事上面啊，不是光啊培养你自己的知识，而是帮助一个教牧同工怎么样提高他们在四方面讲道、教导、辅导、领导的啊一些实际的技巧，还有生命的成长。因为我们是小班教学嘛，我可以访问一下马老师。马老师的是每一次的营会都在里面跟同学吃在一起、睡在一起啊，可能不一定睡在一起，同一个房间，
大房间就是
啊，还有就是一起上课、一起讨论。你觉得已经两三年的这样的交流的机会，给你有什么感受了？
对，
我觉得学生在这学习很大的，因为过去我们在广播里面，他只是在听，没有方法给他们渠道，给他们去回应。通过学习里面面对面的见面讲课交流呢，我觉得他们可以把过去的头脑的理念落实到他们具体的在教里面的操作，这是比较明显的。比如说吧，我们说的比如说哲学拆穿，其实都是对他们来说是一些的概念，到底怎么操作呢，很多同学都摸不着，但是到了跟老师面对面交通的时候，他们具体知道老师的要求怎么样的，猜拳的是市场的是什么样的东西。
嗯，就是说他们听广播基本上都是比较抽象，不够落实。
对。
但是呢跟老师们见面的时候，接受这个教牧之道的学习以后呢，就更我们说接地气是吧，
对了，
就更能够落实到日常的生活里面了。
比如说讲道吧。在讲道，在广播里边我们有几门课都是讲道方面的。
对。
他们都听过了，但是讲到我们就听他们具体讲出来以后，我们发现很多东西他们也需要去整理的、去调整的。这就是在面试里面我们可以帮助他们。
是是是。
啊，其实呢，因为我也有参与一些上课的，特别是要把握机会来听同学的讲道，因为虽然呢他们学了讲道学，也学了讲道实习啊，可能晋升的同学也听了诗经与讲道，但是具体来说他们自己要预备一篇讲章的时候啊，他的大纲是怎么样啦，他的解经是怎么样啦，还有就是他的应用是怎么样啦，表达方法是怎么样啦，就是最好是现场听的啦。
是是是，
现场听，虽然我们在课堂里面不可能讲一个钟头啊，讲半个小时，我们只能用10分钟或是20分钟，我们说试讲啊，但是其实在这个试讲里面就已经可以看到同学的我们说是功力了啊。然后就我们呢不单是老师点评啊，给一些评语，同学也可以一起讨论，然后互相的鼓励啊，让那些讲到的同学呢有机会可以提高一些水平啊。我知道了，罗文辉呢也是很有经验的，也是一个非常好的讲员，你觉得怎么样可以帮助同工预备讲章讲得更好呢？
时间是非常重要的，必须有足够的时间，而且呢要安静的思想，把那个信息呢要想得通透才行。不然随便的想到什么例子就说啊，想到什么特别的思想觉得很有趣就讲，这个是不行的，必须有一个好的思想，好的一个结构啊。
所以呢其实我们也很看重是要解释圣经的，我们通常在培训里面我们学习的是诗经讲道，
这是最基本的了，我觉得
不是主题式的想到什么就串起来一起讲的。
对对对，
我们是真的是要讲清楚这段圣经到底告诉我们什么真理，然后我们怎么样应用。所以这方面呢就是讲道方面了。马老师你也有机会跟他们一起成长。
我还有一个观察就是呢，因为每一个同学都有不同的风格嘛，同学们在听的时候他们自然就调整自己的弱点啊，不足的地方，所以每个人的风格不一样，都可以从每个人身上面他们都学到很多不少的东西，这是不错的。
是，就不需要模仿别人，也不需要跟大家的好像都一个模式，不是这样的，而是每个人都有自己独特的风格。
对啊，对，
然后按照自己独特风格，但是呢也要讲圣经，就是最基本的。
对啊，
不，我想马老师啊，我想问问 刚才你们说这个教牧之道是老师们去挑选学生来这边学习的，对不对？那假设我很想很想来，但是你们没挑中我怎么办呢？我是不是很伤心呢？
刚才马老师讲了几个条件，就是第一个就是一定是良缘毕业生，第二条件就是他本身在教会里面有参与服事的，这就是如果毕业的同学已经在教会里面服事，请你告诉王老师，让我们知道你在教会里面有什么样的服事，让我们会参考你，让我们参考可以不可以教训你。
其实呢，最重要就是就是你真的，我们说是全职的同工是优先的，因为呢要出来学习了也不简单。如果你说我是一个老师，那你怎么样请假出来了，这个就有点不可能了，因为我们是一年要来两次学习啊。还有呢，要你教会的同工同意还有推荐你来啊，因为我们希望呢培养你，不是光培养你一个人，还是希望你学了以后就可以用在教会里面。
对啊，
明白，
对对，因为我们希望学生学完以后也不只是积极提升你们的水平，也希望你们帮助其他同工也提升他们的水平。
其实呢，我们现在第一期第二期加起来了已经有30多位同学毕业了，我们每一期的大概也只有20人左右，我们说是小班教学。还有呢，很重要的小班教学有什么好处呢？就是同学可以多讨论，然后呢老师就是带着弟兄姊妹，特别在四个重点，教导、领导、辅导、讲道，四个重点呢真的是手把手的这样教弟兄姊妹怎么样可以提高他们的水平，还有呢帮他们在生命上有一些提升。
那我想问问，就是说一方面你们说是学校的老师们挑选学生，但是假设我真的很想来接受这个教牧之道的进修学习啊，这一年没有挑中我，我是不是可以继续的告诉老师们说我很想来啊，那我再等一两年都可以的，是吧？
可以吧，
对，
还是有机会的。
我们因为名额有限嘛，资源有限，
明白，
所以每年可能只能招大概20个
啊，
有时候呢我们也要看同学的背景，如果是比较年轻的，或者是侍奉的经验比较浅的，可能我们会考虑过一两年再邀请他，或者是也有一些呢是比较年长一点的，然后我们就想可能要赶快装备他，不然呢
抓紧时间
再过几年就可能时间就身体啊各方面也不是太理想了，所以我们真的要看个别的情况的。
明白，好，那么我们的同学们，如果你真的很想参加教牧之道，虽然今年没有挑中你，你可以继续的耐心等候啊。
其实呢我也想分享一下第一期跟第二期的同学了他们的一些见证。其实呢这个第一期的毕业生呢是广东的林弟兄，他就说了很具体的说在讲道方面呢，其实他们学什么呢，就是写怎么样写大纲就是点评呢、改良呢，教导方面呢就是从圣经看教导的需要啦，不同类型教会的教导的工作的重点呢、特色啦，不同年龄的人的学习的特性还有灵性的需要。而辅导方面呢，其实很多教牧同工或者是我们良院的毕业生都是在这一块比较空白的，
对啊，对
啊受的训练就比较少的，所以呢来到这里啊就有机会认识一下原生家庭啊、辅导理论，还有实际的怎么样是真的是聆听有需要的弟兄姊妹的需要，然后关怀他们。领导方面呢，刚才马老师已经分享了，就是领袖跟团队的配搭啦怎么样解决冲突啦，还有呢从哥林多前书看领导跟团队所以呢广东林弟兄呢就觉得其实真的是很实际的可以帮助我也想问问马老师了，现在在我们这个开学周的时候我们呢教牧之道了不是11月开学的，是每年年头这样开学的但是呢如果你对这些同学有什么勉励的话呢如果他们真的要更好的来接受装备
我觉得在教牧之道里面所重视就是操作时间的方面，所以 当我希望同学们先练好在广播里面，在节目里面，在每一课 的理论方面，因为在理论方面学完以后，我们就跟老师面对面的去落实我们所知道的知识，就是比较重要的。所以我希望同学们在本科的学习里面以及晋升的学习里面，好好的抓住老师在课程里面所讲的内容，然后我们面对面的时候可以具体去讨论。
嗯，就是先有理论，然后呢也要有实习，两方面要配合。
对，
所以为什么我们要要求教务指导的同学是良院的毕业生？你可以看，如果是本科的毕业生已经念了36门课，如果有一些我们其实有部分的教务指导的同学呢是晋升文凭课程也念完的，就再加上24门，加起来哇60门呢，学了60门，
不错的
啊，这个根基应该是打好根基了吧。
对
啊然后来到这里了就可以大家一起讨论，当然来到这里呢也是一个很难得的机会，生活在一起，跟从各省各乡不同地方来的弟兄姊妹可以交流彼此的教会牧养的经验。来到香港呢，每次都有机会去不同的教会参加崇拜，
对对，
然后也有机会跟香港的教牧同工交流我们呢也需要他们看书的，
对
啊，我们呢每一个组啊，就是说讲道、教导、辅导、领导四个组，每一个组都有一个教科书，对他们有帮助。你觉得这些课本对他们有什么帮助呢？
啊，这个就是个别不一样了。我们挑选的教科书呢，希望他们有个基础的理论，在课堂上面去讨论那些根据这个教科书里面是所讲的内容互相去讨论。但是我觉得呢，就是看同学们了，老师给了教科书，希望他们就看完理解里面的东西。但是如果同学们只是应付过去，没有很深入的了解书本里面意思呢，以及我们讨论的时候就可能不是那么到底了，就可能在比较空洞一点。
是是是。那我想问问刚才或者阮日新老师也可以试试回应一下我这个疑问，就是说这个教牧之道基本上是一个进修的课程，对不对？
可以
让学生们
培训的事工
培训啊。当然我们作为老师呢，希望所有同学接受完这个教牧之道以后呢，他是越来越好，侍奉越来越好。但有没有遇见过，就是两届过去了，学生们来到这个教牧之道之后呢，发现哎呀，他们的学习真的不怎么样，甚至呢有点失望，或者呢你们觉得他们不及格，有没有这样的情况出现呢？如果有的话，你怎么去帮助这些同学呢？
我觉得是这样看吧，因为我们挑选就是学生已经在教会里面服侍有一段的时期，他们已经有碰见不同的经验跟那个要学习的地方，所以我觉得他们来到我们教会这的学习是带着他们本身所一些的具体的问题跟老师讨论，我觉得这个是比较有具体能够帮助他们的。大部分都同学都是这个样子，个别可能对某一个项目可能他觉得可能要求多一点，可能要求少一点，这个是个别的差异了。
其实呢我们教牧之道的培训呢，对学员的要求是很高的。
对呀，
因为呢，我们说两年四次的培训是不能请假的，已经答应要来的了。因为呢，你一请假，你有两个可能性：第一，就是不能毕业啊；第二，就是你要退到下一期的同学跟着。下一期的同学一起
再重读
不是重读，就是要往后推不能跟前面的一届同学一起毕业了一定要上满四次的培训。所以呢当中呢我们是鼓励弟兄姊妹坚持到底的。当然每个同学每个教牧都很忙哪一个教会没有忙的事工呢，一定很忙的，但是要分别出来装备自己。另外呢我们当中呢也有中间离开的离开的
什么原因呢？
最其中我们有两个个案都是因为他们有另外的护照，就是要去宣教因为呢可能在两年当中他们就是教会也有不同的事工的发展要拆派他们到不同的地方去宣教，就不可以继续这个学习。所以我们挑选的时候也要一开头的时候讲清楚，最好是要尾声四次的培训，不然呢就会浪费了一个名额。你中间离开的话，我们中间也不会加人的了就是已经开学以后我们中间就不会再加人了，同一期的学生。所以呢我们真的希望 可以一个都不能少，就是从开学到毕业，就是啊，一起上课，一起学习，这个是最重要的。
我有另外一个观察，就是呢，他们同学们经过四期的培训学习见面呢，他们之间建立很好的平台，就是比如说第一期跟第二期，他们自己成了一个群组。他们在当中彼此是鼓励勉励，这个是很好的，因为他们来自不同的教会，来自不同的年龄，他们会互相的是帮助提醒，我觉得这个平台对他们来说是很重要的。
嗯，就是说不单是来这边学习，是呢互相的认识，
对、啊、
跟其他的同工们有一个群组互相的关心，
对
吧？
对、
啊、
对对对、
啊、很有意思。
好，今天呢我们非常谢谢马老师那么详细的具体的分享他自己在几年里面参与教牧之道的培训的一些心得，还有对同学的劝勉。好，我在开学周特辑最后一天呢，还是要多讲一讲我们的新课程。
嗯、
啊，我们开学周里面呢已经讲过了，其实呢我们的基础课程已经改为
启航
课程、嗯、我们希望可以吸引更多的年轻的弟兄姊妹。启航课程呢就是在以前基础课程八科以外再加另外八科的内容。如果你要知道详细的节目呢，你就可以看看我们最新的第一年的时间表，里面就已经有印出来了，就是有安排。现在10月30号开始的是信仰与生活，然后呢我们现在在新媒体上面呢也有配合的，我们呢从上个礼拜开始的就已经在良友之音里面，我们这个良友电台的官方的微信里面推广我们的节目啊。从这个礼拜开始的在微信里面呢就可以听到信仰与生活，然后在我们良院的微信义工每周精选呢就可以每天啊星期一到星期五听到五科的图文的声档。所以呢我希望大家收到以后转发更多的推广出去。
好，谢谢阮尼新老师的介绍。好，下面呢我们来听听四川的胡弟兄的见证。
只要定睛在主，把主看得比一切都重要，想着主要用你，你要装备才能被主使用，这样的话你就能读完课程。
我是四川的胡弟兄，良院可以算是伴随我的信仰旅程。我15岁正式接受主耶稣后，就一直收听电台的节目来建立信仰，明白圣经，学习诗歌。电台也给了我很多的学习资料来供应我的学习。后来被学院录取为义工课程的学习，学习完成过后，在2008年正式被录取为本科学员。我每一次人生的转折、迷茫、喜悦都会来信给电台和学院分享。说说本科阶段的经历吧。我本科录取的时间是2008年，毕业时间是2016年，本该2年多的课程，结果学习了8年时间。我家姊妹还开玩笑说，8年抗日战争都胜利了，你这才毕业，花了8年时间。所以显而易见的是，学习的最大难处是没有监督，难以坚持。很多次要励志，要每天听一课，按时做作业，可是因为种种原因都没有做到。感谢主，学院的节目播放方式也随着互联网改良了，现在学院的网站上可以重复反复听课程，也给了我这种不能按时听课的学生解决了大问题。课程的难度总的来说还算比较容易，但是高分很难。刚被录取的时候，也是我读大学1年级的时候，努力学习了一段时间，后来因为软弱也就没有继续学习。最后经历了个人的悔改与主的复兴，我重新火热侍奉主，最后被教会推荐我去读神学院。我大学毕业后进入神学院学习，回到教会服侍一段时间后，觉得没有持续的学习，很快就感觉到枯萎。这时候我才想到我还有未完成的功课，于是重新收听学院的课程。感谢主，我的学籍还存在， 而且已考的科目还继续有效，学院一次一次的包容我，让我能顺利继续学习。这一次学习，我是因为在教会全职服侍，每一天听良院的课程，也就成了我预备的很好途径。于是顺利通过两年的学习，在去年毕业了，期间还获得了学业奖。回首这十多年来和良院的学习，我觉得最大的收获就是建立了纯正的信仰。我生活在四川的一个山区小镇，当年刚信主的时候，教会只有零零散散的几个聚会，每个聚会也就十来个人，而带领教会的同工更多是年龄大没受过系统培训的姊妹，在故乡几年的教会生活根本没有听到，甚至不知道有正道，只有唱歌和学习一些查经资料，或者教会负责同工拿着某些培训资料给我们读一读，能认识字在教会就算是个人才了。所以对真理的了解往往知之甚少，很多的弟兄姊妹把传统的佛教信仰加到基督信仰里面，而且更多是功利性的，觉得过去拜佛是假神，今天遇到真神了，用过去拜偶像的态度来敬拜主耶稣。但是通过良院的学习，让我明白我必须要悔改归正，必须要重生。而且感谢主的恩典，因为读高中和大学期间学习了良院很多的课程，我在报考神学院的时候直接以第一名的成绩被录取。良院的学习成为我查经系统学习真理的框架，特别是拆传的三门课，让我以神的国度普世福音为视野，而不是仅仅看到我所在的那个聚会点。很多实用性的课程也是在神学院里没有学到的，成为我服侍的指引。感谢主，今年在教会招到了40多个弟兄姊妹，一起每天在微信上坚持学习良院的课程。我觉得这样一起学习，既能互相监督，又不落下进度，而且通过系统培训，我们教会就有更多的同工一起来担负起主的大使命。最后想对在籍的弟兄姊妹说，良院的课程虽然免费，但是却十分宝贵，希望我们珍惜主的恩典和老师们的奉献，努力学习，合乎主用，相信主会透过学院的课程来陶造你，使用你。虽然学习没有监督，但是我们服侍的是神，做什么事情都应该甘心乐意。既然已经立定心志学习，那么请加油，为你们代祷，为学院代祷，为中国代祷。我也打算继续报读晋升文凭课程，服侍就必须不断学习。我们跟随主耶稣，都知道是走永生的道路，其实是永远当学生的路。现在学院的网站上可以重复反复听课程，也给了我这种不能按时听课的学生解决了大问题。
好，非常谢谢四川的胡弟兄的见证分享啊。那听众朋友，如果你想参加良友圣经学院的话呢，记得快来报名啊。我们也谢谢今天马老师在这边和我们分享，谢谢你马老师。好，大家再见了，
再见，
拜拜，
再见。
敬畏上帝，为应天上